弟兄姐妹听到吗？听到就不需要话筒了。啊，听到。
因为他像大卫一样大大的勇士，我像谁呢？像撒开一样，小恩典。我需要安静。好，盖亚，谢谢。
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在一起聚集。我已经很久没来这里看到弟兄姊妹心里充满着感恩也充满着喜乐，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看到熟悉的面孔也刚才一起唱的诗歌我们一起读的经文，经文里面跟我大卫说，他如果神的家没被建造，约柜没有得到一个安息之处他也不愿意打盹，他的眼睛不睡觉，他愿意在他自己虽然有一个很好的皇宫睡觉，可是他心里却是想着神，想着约柜，想着神的家，想着神的安息。感谢你，同样的诗篇跟我们说，诗篇，神拣选了我们，拣选了西安，他要住在这里，他要祝福这个地方。感谢神，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我们请弟兄姐妹先翻开圣经，我们请弟兄姐妹翻开圣经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想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同声的念第一节到第九节，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请保罗和希拉经过安提波利亚波罗尼亚，来到铁沙罗尼家，在那里有犹大的会堂，
保罗向他
父常
的推举进去，一年三个月七日，
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敬虔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造就了这些事情本身。耸动合成的人闯进约瑟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到他们，就把叶孙和几位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
说
另
有耶稣，众人
就惊慌了，于是取了约瑟和其余的人宝藏，就释放了他们。然后我请弟兄姐妹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一起读，从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节。请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 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你们主的道从你们哪里已经传了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在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
你们
又怎样以起偶像跪向神，要服侍那又正又活的神。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我们一起低头有一点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感谢你也创造了我们，感谢你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感谢你让在基督里我们能够成为一家人，感谢你在南沙这里设立了主你自己的教会，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你复活的早晨一起来到你面前敬拜你，学习你的话。主，愿意我们今天是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遇见主，愿主你的话说在我们的心里。主，愿意我们空空的来，丰丰满满的回去。主，愿意你的话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把我们的生命更换改变，更换一新。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主你美好的见证。主，你祝福我们一起的时间，祝福我们的交通。我们感谢赞美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一次的负担就是跟弟兄姐妹分享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如果属有这个恩典啊，以后的几次我们都会分享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一个很特别的书，我们知道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他是写的书信最多的一个神的使徒，他写了13封的书信，有9封是写给7个教会，有4封是写给3个人。这9封写给7个教会，因为有2对是写给同一个教会，一个是哥林多前书，一个后书写给哥林多教会，还有一个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写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一封书信是在保罗所有写的书信当中的第一封书信，在13封书信里面，在保罗的服侍主的生涯里面，他第一次被圣灵感动写下来留下给历代的教会，就是这一封书信。这是整本新约里面第二封的书信啊，之前教会里面就只有旧约还有就是雅各书，没有其他了，连福音书也没有。保罗其他的书信，罗马书没有，加拉太书没有。现在感谢神，神用保罗把这宝贵的书信给了帖撒罗尼迦教会，也给了历代的教会，也给了我们。那这一封书信，我们还没有进入到这个书信的内容里面，我们要先去明白一下这书信写书信的背景。那这背景里面呢，感谢神，我们不但只有书信，书信跟我们述说真理，神还启示了历史使徒行传，让我们知道这个书信背后的背景。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们就要去看使徒行传第17章，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的经文，从1节到第9节就跟我们说了这一段的这个教会的开始。首先我们要说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是今天也在的城市，这个城市叫 Thessaloniki， 在英文里面是整个希腊里面第二大的城市，第一大就是雅典，第二大就是铁萨罗尼加。所以这个今天来说是一个商业和工业一个大型的城市。在保罗的时代的时候，这个城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这个城市是谁开始的呢？这个城市它的名字就跟我们说，主要弟兄姐妹，如果你要记得它的例子，你就要它的历史就要想起这个城市的名字。铁萨罗尼加其实是一个女人的名字，铁萨罗尼加是一个女人。她是什么女人呢？什么样的女人呢？她是亚历山大大帝，就是那个希腊这个大帝国的这个君王亚历山大同父异母的妹妹。她是亚历山大的妹妹铁萨罗尼加。而这个妹妹呢是嫁给了一个这个那时候马其顿的一个王子，他叫 Cassander。 这个王子呢之后也成了马其顿的王，所以他是跟亚历山大大帝同一个时代，就是主耶稣来道成肉身300年之前的时代。那个时候这个 Cassander 就在这个铁萨罗尼加这个地方，他就把以前旧有的城市他就建了一个新的城市，旧有的城市叫特马，因为那边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温泉，他们有很多的温泉。那这个王子呢，卡森德，他造了这个建筑这个城市的时候，他就用了他妻子的名字，就是亚历山大的妹妹，来做这个城市的名字铁萨罗尼加。所以弟兄姊妹，下次我们读铁萨罗尼加我们就很容易记得，其实这个是一个女人的名字，是一个王子他爱他的太太，把用那个名字那个太太成为这个城市的名字。那我们要去认识，要知道这个城市是福音什么时候传到这个城市。当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保罗他曾经循环不到3次，不加上他之后去罗马的那一次和以后的那些行程，在他还没有去罗马之前有3次。第一次呢是只是限居在小亚细亚加拉太，就是在亚洲。那第二次，每一次保罗都是回去安提亚，就是他原本的教会，然后每一次他从安提亚出去他就从安提亚出去。那第二次他出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记得吗？保罗他是第一次回来之后，他因为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神呼召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就有了一个耶路撒冷的这个会议。耶路撒冷的会议里面，使徒们就开始明白神的心意。犹太人信主的弟兄姊妹就明白神的心意，其实不单只在犹太人中间，就好像罗马书跟我们说的，福音先是到犹太人，然后到外邦人。当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结束以后，就是使徒行传15章以后，保罗跟他的同工巴拿巴就开始想念以前的教会，他们去过 的这些弟兄姊妹，把福音传开去，他们又去看望他们，所以他们就开始了第二次的旅程。就是这第二次的旅程当中，就有他们就经历了一个事情，就是马其顿的呼声。保罗看见这个异象，他就 有马其顿的一个人站起来叫他过来传福音。保罗呢那个时候保罗 已经跟这个巴拿巴分开，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意见，就关于一个同工叫做马可。所以保罗跟他一起的人呢有两位，一个因为马可决定不去了，他第一次的时候他就不能继续全去服侍，因为服侍是很艰难的。所以保罗他跟巴拿巴有意见的分支，那保罗呢就拣选了一个弟兄跟他一起去服侍，那个弟兄叫做希拉。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为什么保罗写这是保罗跟希拉？希拉是谁呢？你翻开使徒行传，你就会看见耶路撒冷会议以后15章，这些耶路撒冷的使徒长老他们决定了，这个是神已经福音临到外邦，不只是到犹太人，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在教会里，在新约的教会里面，基督徒要不要守旧约的律法。那经过那个聚会那个会议，大家就决定这个旧约的律法是不需要再去守的。所以他就把教会这些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就差派了这个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是希拉。希拉圣经里跟我们说他是耶路撒冷里面的一个带领的弟兄，他是一个先知他是有话语恩赐的一个人，神就这个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差派希拉去跟保罗跟这个巴拿巴回到去安提亚，把这个会议里面决定的事情告诉了那边的弟兄姊妹。这些的剧情都是记住在《使徒行传》第15章32节的时候，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用了许多话劝勉弟兄，眷顾他们，住了一段的日子，弟兄们就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去。所以保罗就这样子认识了这个弟兄，这个同工希拉。而这个希拉呢，尤其是保罗第二次出去他传道的时候，他就拣选了希拉，跟希拉一起去传道，所以跟着保罗一起的就有了希拉。而如果你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个弟兄，他是谁？提摩太。写这封书信的还有一个人叫提摩太。在保罗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布道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加拉太里面，他就遇见了提摩太。加拉太的教会在路士德以格念的弟兄们都很欣赏这个年轻的弟兄，他很年轻，他的爸爸是希腊人，他的妈妈是犹太人，他从小受过这些在这个环境长大。可是他自从保罗第一次传福音传到这个地方之后，这个提摩太他在弟兄面前有一个恩赐显明出来，弟兄姐妹都很称赞他，所以保罗就接纳了这个年轻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的保罗他是已经是在我们还记得保罗他以前保罗以前是追杀基督徒的，他要拿着这些的大祭司给他的这些书信要去追杀基督徒，要追到去大马士革。最后就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主就向他显现，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就是我们的弟兄保罗，他就说：我没有逼迫你啊，我怎么会逼迫你呢？原来他们扫罗说：我逼迫的是基督徒啊，不是神啊。原来逼迫基督徒，基督的身体就跟逼迫基督的头一样，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当我们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神。所以保罗就得到神极大的启示，在大马士革他蒙了光照，他蒙恩得救保罗他就在蒙恩得救之后，他就到了写帖撒罗尼迦，他已经传过，这个是他第二次循环布道就要去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 所以从那个时候到他写帖撒罗尼迦已经有17年的时间，因为加拉太书跟我们说有3年的时间他去了亚拉伯，然后有14年的时间他才第二次去到耶路撒冷。所以现在的保罗已经是从大马士革的这个路上见到神，主向他启示，到他将要去帖撒罗尼迦已经有16-17年的时间。所以保罗是一个在主里很久的一个工人，一个服侍主的人，一个年长的弟兄。那提摩太是一个年轻的弟兄啊，希拉已经是在耶路撒冷里面做带领的一个弟兄。就这三个人就根据这个看见神对他们的呼召，他们就去了，他们就过了这个这个爱琴海，就到了福音就因此到了欧洲。福音到了欧洲的第一站就是腓立比，然后之后因为有犹太人逼迫他们，他们就去了第二站，就去到帖撒罗尼迦。所以帖撒罗尼迦是欧洲的第二个教会。而这个教会有什么特别呢？根据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让我们知道，保罗他每一次他去到一个地方，他首先他去哪里，他就要去找犹太的会堂，因为那里有犹太人，有圣经，有神的话，犹太人都会聚集在一起。他们自从被掳归回以后，每10家人都可以就可以有一个会堂，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就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就把圣经旧约圣经打开，他们就读旧约圣经。可是他们看不见旧约圣经里说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每一次去到一个城市，他首先就要找会堂，那个城市有会堂他就会进去。所以保罗就在帖撒罗尼迦他就去找会堂。圣经里记载说1年3个安息日，每一个安息日他就进到会堂，他就本着圣经，那个时候是圣经，就是旧约圣经，与他们辩论。保罗那个时候他已经得到神许多的启示，他知道他以前读旧约，他读来读去他也不知道耶稣是基督，所以他去逼迫基督徒。感谢神，现在保罗他是已经眼睛被打开的保罗，他是服侍主10多年的保罗，他拿到了旧约圣经，他就把旧约圣经翻开，他说他就让他们看见耶稣就是基督。以赛亚书53章所写的那受苦的神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他受的刑罚是否能得平安。他让我们看见这个诗篇里面22章诗里面所写被这个的这个被扎的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把旧约里面让我们看见在创世纪3章神的预言说这个仇敌的头将会被女人的后裔敲碎，这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他把整本旧约圣经里面关于基督的事情他就跟这些犹太人说，所以他现在说话的是都对象是犹太人，因为他讲的但是圣经旧约圣经。所以这里我们要记住一件事，就是保罗进入去到帖撒罗尼迦他去了多久，圣经里跟我们说3个安息日，就是3个主日。就好像如果我是来自你分享神的话，我来了3个主日，我跟你们说弟兄姊妹把旧约关于基督的事情跟弟兄姊妹说，弟兄姊妹原本是敬拜耶和华神不认识耶稣的，经过保罗这样子的讲解传讲耶稣被是基督的时候，那神的话就打开这些犹太人的眼睛啊，跟圣经里就说跟我们说保罗说他说基督必须受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看见旧约的弥赛亚就是新约的耶稣，就是在不10多年前那些犹太人说钉在十字架的耶稣。现在当这些犹太人 被保罗把神的话解开了之后，圣经就说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也有许多敬虔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所以我们这里就知道铁萨罗尼迦教会就是这样开始的。保罗蒙上这个看到异象就去了，传讲三个主先安息日。所以我们知道教会里有什么人呢？第一，有犹太人，以前这些不信神耶稣的犹太人，现在他们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还有第二，教会里面有希腊人，有敬虔的希腊人。这些希腊人以前他们是敬拜偶像，就是拜偶像。你知道在希腊的这个世界里面，他们最出名的就是希腊的童话神话，他们有许多的神，他们很多神，什么神都拜。这铁撒罗尼迦里面让我们看见在一章的九节，他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指明我们是怎么进入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么样离弃偶像。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以前是拜偶像的人，现在他听到保罗传讲福音，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就信了耶稣是基督。所以有犹太人，有希腊人，还有尊贵的妇人也不少，有一些姊妹也在教会当中。而现在感谢神，教会就这样开始了。这个是一个很年轻的教会，只有三个星期大。如果他保罗逗留那边久一点，最多只可能一个月，最多两个月的时间，很短的时间啊，这个教会就诞生了。感谢神借着福音，借着他的仆人，他所呼召的人，神就在那里开始了一个聚会，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仇敌就不甘心，所以这些他就搅扰这些犹太人。因为有一些犹太人是信了，可是有一些犹太人是不信的，他们就不信。他们看见这个保罗他进到这个会堂传讲基督，他们就妒忌了，他们觉得怎么这个人传这个耶稣是基督呢？他怎么可能是跟我他们以前传统所想的基督是不一样？因为基督应该是推翻罗马政权，成为带领犹太人去推翻那个罗马人去有独立的这个基督，怎么现在是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呢？所以他们就不信这个保罗信的基督他们妒忌怎么样呢？圣经里说他们召聚了市井肥类大伙成群就怂恿神全城的人去到那个接纳保罗跟希拉的这个弟兄的家，他叫耶孙英文就是 Jason 他去了 Jason 的家。 Jason 那个时候他们找不到保罗，找不到希拉，他们就把这个这个耶孙和他的这个弟兄，其他的弟兄们就关起来，然后他们就三番有言他们就说就说保罗他们有一个他们违背凯撒的命令，凯撒的命令，他说有传了另一个王耶稣。所以保罗那时候真的是传只有另一个王，万王之王耶稣基督。所以那些官就听了这些事，他们就恐惧之后因为犹太人这样子逼迫保罗跟希拉，所以他们逼不得已只有离开铁撒罗尼迦，他们要被赶着走了，他们就离开了。离开之后他们就去了另一个地方，去了比利亚。之后从比利亚之后他又去了就去了雅典，然后去了哥林多，然后雅典的教会，哥林多教会，就这样子开始了。这个是教会开始，欧洲教会开始的启蒙，这个是教会开始的很早的时期。这个是保罗所写的第一封的书信，这个书信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它是写给一个年轻的教会，一个单单出生的婴孩，这个婴孩只有三个星期大。而在铁撒罗尼迦书信里面，所以保罗他的信就把这个教会当成一个家，他多次的说弟兄们弟兄们，然后他说他就好像一个母亲一样爱他的儿女关心他还有喂养他们。在第二章的第七节他说只要 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也是这样的爱你们。保罗他非常的爱他们，好像母亲爱我们的儿女们，好像妈妈们，你有儿女，你如此的爱儿女，这个神的使者，神的仆人，他去如此的爱神的儿女，他去把他们当成儿女去爱他们。还有圣经里不单只好像妈妈这样子爱他们，他还像爸爸这样子的去嘱咐他们，去教导他们。他说在这个在二章的圣经，他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么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保罗把自己当成爸爸，当成妈妈去爱，去关心，去看顾这个出生的婴孩。这个是神的刚刚诞生出来的这个教会。这个就是这个书信的其中一个特点。这个书信还有另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在这个书信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钥匙，这个钥匙你拿到了，你就能够把这个书信打开你就能够看见神要跟我们所说的话。这个钥匙就是一章的第三节，他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里有说了三件事，一个就是信心的功夫，一个就是爱心的忍耐，一个就是盼望的劳苦，盼望的忍耐对不起，爱心的劳苦，第三个是盼望的忍耐。所以这里是信爱望，信爱望。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用了另一个次序，他说信望爱，信望爱，信爱望，这个是基督徒的标志，这个是基督徒的特点，这个是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该有的一个特点。而这封书信就是这个信和爱和望，就把整本书经贯穿在其中。你知道整本书经你读来读去，你就会读到这三个内容：信心，向着神的信心；爱心，向着神的信心，因为向着神的爱，被神的爱激励这些弟兄姊妹去爱他身边的弟兄姊妹，去传讲神的话；还有盼望，就是盼望主耶稣的来临。所以整本圣经里面我们就会这个整本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就用这一个钥匙把它打开来的。我们用一个比喻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先看这一章的第九节，他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证明我们是怎么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他说我们是这些人他们怎么让离弃偶像归向神，我们以前怎么离弃我们所拜的这些偶像，我们怎么离弃我们以前的这些无神论，我们怎么离弃我们以前的这些世界的光景，来到神面前是怎么开始的？弟兄姊妹，是因为信，因信称义，感谢神这里就这个就说到信的问题。然后他说又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当我们因着信，神吸引了我们，我们就被神放在他的教会里面，放在一个聚会里面。感谢神，神就把你们放在南山这个聚会里面。他说这里因着这样子的时候，弟兄姊妹就会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把你放在这里不只是唱诗歌而已，神是要让你在这里敬拜服侍他又真又活的神。这个是说到我们的爱。还有第三点就是盼望耶稣基督的来临。所以他说盼望什么呢？盼望那这个等待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你翻开这本这本书，这个这个信，这个爱，这个望是贯穿在所有的经节里面。你一样我再给弟兄姊妹一个例子，你看第五章的第八节，他说 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胸镜护胸。他用什么来护胸？他用他的信心和爱心护胸。然后他说，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穿上，装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感谢神啊！这本圣经啊，这本书，我们只要我们去看找信爱望，我们就会得到神要跟我们要跟当时跟帖撒罗尼迦这年轻的教会所说的话，也是他要跟南山的弟兄姐妹所说的话。我心里为什么有这个负担？我想到弟兄姊妹啊。你想想，铁上龙的下教会那个时候，他们被听到了福音，他们刚刚出生的婴孩，他们可能也只有几个星期大，到了保罗写铁上龙的下前书写这个书信给他的时候，他们也可能只有几个月大。为什么呢？其实保罗一直走离开了，他是被逼离开的，他想着这个弟兄姊妹，他想刚刚出生的婴孩，他盼望去喂养他们，他盼望去爱他们，照顾他们。可是他没有办法，他被逼离开，他想着教会，想着弟兄姊妹，爱弟兄姊妹啊，这个就是一个神的仆人的心。当神兴起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去爱他去服侍他的教会，第一样事情就是要爱神爱人爱弟兄姊妹。那保罗说他爱他弟兄姊妹爱到一个地步，他说他甚至愿意把自己给他们，愿意把自己献给他们。在铁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八节，他说，我既然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这个是保罗对他们的爱。然后弟兄姊妹，保罗他不能去，他还在那个时候，他在马其顿，或者他可能在哥林多里面，他有服侍，他还要服侍那边的弟兄姊妹。那怎么样呢？他观念，他就差派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就是提摩太回去。他说，提摩太，你去探望这些弟兄姊妹，去关心他们，去帮助他们。所以提摩太就回去了，回去铁撒罗尼迦去探望弟兄姐妹，然后提摩太之后就回来就找保罗。然后提摩太给保罗的消息是一个什么消息呢？是一个好的消息，他就让保罗在三章六节，他说，但提摩太刚刚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又说你们常常想念我们。感谢神，这个多么美好的一个图画。他说他们的信心和爱心，提摩太再次回到去看见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个出生的婴孩，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是值得赞扬的。他们回来跟保罗说，保罗心里得到安慰，而且还说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的想念他们。感谢我们的神啊，这个就是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相爱啊，感谢神这个是这个教会的一个见证。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去想这个教会出生的教会传福音给他的这个传道人，这个使徒他已经离开了，他不在教会里面，教会现在留下的就是几个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人数不会很多的。我想想，南沙的聚会人数也不是很多，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保罗已经离开了，感谢神，这里还有冯弟兄啊，冯弟兄以爱心爱弟兄姊妹，关心弟兄姊妹。可是当时在铁撒罗尼迦前书，在这个 教会当他离开了这个出生的婴孩一个又没有年长的传道人，又没有年长的弟兄又在这里又有受到这个这些不幸的犹太人的逼迫，这样的教会从人的角度看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了。他们好像出生的婴孩，可能不多久就会枯干了，就会失去了见证了，可能就会被这些犹太教犹太化了，可能会被这些有希腊的外邦人信拜偶像的人侵略了离弃正道了。可是很奇妙，
当年轻的提摩太回来的时候，他说有好消息，保罗，好消息，弟兄姊妹的信心跟爱心。所以这里这个年轻的教会，他们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他们信心的功夫，爱心的劳苦，而他们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忍耐。这个是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就是也是这本书信的主题。他要让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一个正常的教会，是应该是有信心的功夫，有爱心的劳苦，有盼望的忍耐。我们先说那个信心的功夫。亲爱的弟兄姊妹，信心是我们信徒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开始认识神的第一个学的事情。人家跟我们传福音，第一件事就是要我们决定我们要不要信耶稣是基督，要不要信他是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要不要信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能够称义，能够成圣。我们信。保罗之后也写了加拉太书、罗马书，他说因信称义。以弗所书里说，不是因着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人，不是因为人所做的，免得有人自夸。感谢神，我们能够蒙恩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这个是唯一我们做的，就是相信，相信神。我们因此就蒙恩得救，被放在神的家里面，而神就把弟兄姐妹放在南沙这个地方。我们因着信心入门，可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以为因着信心入门，入门了门之后，我们就靠律法行事，或者是因信心入门之后，我就不用信心了。不是，弟兄姊妹，我们因信称义。保罗还说我们因信得救，我们因着信心入门，我们也是因着信心生命能够得到成长，而且我们能够开始因着信心能够有功夫，就是能够去服侍神。我们很多时候想到我们服侍神，我们服侍神跟信心有什么关系呢？当我们想到服侍神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我要为神做一点事情。我们常常会落到一个光景，是靠我们自己。主他在约翰福音六章里面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这个是服侍。当我们开始以信心入门，然后我们开始走去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要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同心的来念第二十八跟二十九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八和二十九节，请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了。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要做神的功，有一个事情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信那神所差派来的那个，这个就是做了神的功。如果你不信他，你所做的一切完全是没有信靠他所做的，在神面前不算数，因为这个完全是根据我们的老我，根据我们的肉体所做的功夫。而这种的功夫在神眼中没有价值，因为铁山龙一家教会他得到赞扬的是他是爱心的信心的功夫，在信心里面所服侍神 所做的工作，这个是神所要的，在信心里。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只是靠自己，他就信主了，初信主了啊，知道神要我们服侍，就靠着自己去服侍主啊，啊，去跟随主啊，啊，去传福音啊，可是完全没有依信靠神，只是以自己的能力，结果做得很累啊，结果完全依靠自己，完全就很快枯干，而且在神面前一点价值都没有。可是就有一些弟兄姐妹走另一个极端，他说我信靠主了，我也看到《约翰福音》六章了，我就说我信耶稣就是做了神的工，那他却什么都不做，他只是坐在那边，他又不传福音，他又不服侍。而且他可能不来聚会，他觉得我信就是做了神的工了，这个是走到另一个极端。弟兄姊妹，真正的信心是会产生功夫的，真正的信心是会产生服事，真正的信心会带出工作。所以信心，当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以信心来服事神，这个就是神所要的功夫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以信心来走这属天的道路，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三个很重要的这个特点啊，这个标志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爱心，信心，以信心所做的功夫啊。现在我们要去思考第二点，就是以爱心所受的劳苦。亲爱的弟兄姊妹，世界的所受的劳苦跟基督徒所受的劳苦有什么不一样呢？世界的人是为了名，为了利，为了权而劳苦啊，他们是被这个仇敌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他们被罪捆绑着劳苦啊，劳苦啊，为了这个所谓的在世上名成利就就用了许多的时间精力最后得到的这个所罗门王得到的结论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然后传道书一章三节他说，一切的劳碌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个是世人的劳碌，这个是我们还没有信主这里前的光景。可是很可惜，很多基督徒信主了还是留在这个光景里面。基督徒还是继续去因着自己的私欲，被仇敌的迷惑去劳苦。可是感谢神，在这里的不是负面的，他这里所说的是正面的，他是说以爱心所受的劳苦。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劳苦跟爱连上的关系。有时候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都会吃一点苦头，我们受一点苦。如果弟兄姊妹你不是因着爱的话，这个苦是受不了的。我们服侍神要有一个的动机是什么呢？是爱，是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五章他说，基督的爱激励了他。他想起一个人为众人死，众人就死了，现在我活着不再是为我自己而活，而是为那为我死而复活的主活。是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当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的时候，我们所受的劳苦就不再是劳苦了，而是甘甜了。如果不是因着基督的爱，而你是觉得这个是我做基督徒我的一个责任教会有人叫我做这个事，我去做这个事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基督徒要干的要做的事情，而你没有看见这个是基督对你的爱，而激励了你们的心，激励了我们的心去爱主的时候， 这个这样子你所受的劳苦你是受不了吗？这里告诉我们爱跟劳苦的关系。我们想想受的，我们受的苦跟主所受的苦根本比都没有的比。为什么主耶稣这么多苦呢？他来到世界当这个世人当中，诞生在马槽，做一个木匠的儿子，这传道的时候还要被由他自己的人弃绝，还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所受的劳苦比我们任何一个人所受的加起来，我们所有世人受的加起来，全世界的基督徒历代的基督徒加起来的苦都没有主受的苦。而苦主他怎么能够受这种苦呢？他的动力是什么呢？因为爱，因为他爱他的父亲，因为他爱他的教会，因为他爱我们，他永远的爱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说没有任何的事能够将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他爱我们，主耶稣愿意受这个苦。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你愿不愿意因着爱你们的主，为我们的主受苦呢？如果我们是服侍神，我们觉得我们付出了，我们受了一点苦，可是你没有爱的话，这样子的苦是被神纪念的。你可以有许多的劳碌，许多的付出，许多的苦，可是当我们离去起初的爱的时候，神要我们悔改。我们还记不记得这个约翰，老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书信，主写给以弗所的教会的书信，在这个启示录第二章，第二章的以弗所，第二章里面有七封书信，有一封是写给以弗所的。第一章里面他说，这里有说到了劳苦跟爱的关系，我想弟兄姐妹一起来念以弗所书二章二节到四节。不是，对不起，启示录二章二到四节，对不起，启示录二章二到四节，这个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好，我们一起来念，请。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二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遗弃了。好，我们就读到这。你看以弗所的教会他们是很有劳力啊，很劳碌啊，很有忍耐啊。他说他们为主的名劳碌并不疲倦啊。可是主接着说，你离去了我起初对你把起初的爱弃绝了。他们忘记了起初他们服侍主为主劳苦劳力是因为主的爱激励他们。慢慢的劳苦是有了，工作是有了，这很繁忙啊。可是他们离弃了这个爱，对于主耶稣基督给的爱，起初的爱。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主就会教告诉我们，我们去想起我们是从哪里堕落，哪里坠落的，我们是不是忘记了起初我们曾经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去走上服侍的道路，我们跟随主。可是慢慢的这个爱淡化了，留下的就是工作劳苦。主说你要去思考，你要去回想你从哪里坠落，什么时候我们对主的爱冷淡了，然后主说你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 我们再来到主的面前，以爱心的劳苦成为主美好的见证。第三点就是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弟兄姊妹，这个是有许多基督徒都忽略的一点，就是盼望，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盼望，这条路很难走啊。感谢神，他给了我们盼望。感谢神，他把他的计划放在圣经，他也把结局跟我们说，我们有盼望，我们有确据。这个世界的人，这几天是清明节，没有盼望，就是敬拜死人，向死人求祝福。可是我们有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死人，而是主再来的那一天，我们与主面对面。好像帖撒罗尼迦前书说的，我们与主被提到空中，与主面对面。如果神恩待我们，我们与主被提到宝座上，与主面对面，好的无比，这是我们的盼望。如果没有盼望，我们是走不了这属灵的道路。好像有一个医生，他这样子分享，他说他的有病人，哎呀，这个有这个病人，如果这个病人他知道自己会被有这个医治，能够有盼望，能够有盼望能够被医治的，就算他医治的过程，他做的化疗有多么的辛苦，他能够忍耐，因为他有盼望，他盼望他被医治的一天，他盼望他身体能够康复的一天。可是如果这个医生跟这个病人说，你现在要受这个化疗的苦啊，然后受了之后是没盼望的，你就会死掉了，那你说他愿不愿意受这个苦呢？他不愿意的。我们这里有一个姊妹，曾经姊妹的丈夫怀了癌症，我们曾经去这些医院，这个医院探望这些癌症的病人，有一个病人他怀了癌症，让他的身体完全的枯干，身体长的肿瘤很大，你跟他传福音，他跟他心里僵硬，他不认识耶稣，他没有盼望，他只想一件事情，我要死。这个就是没有盼望，没有盼望不能够忍受任何的痛苦，我们的服事也不能走前去，不能够坚持。感谢神我们有盼望，感谢神我们能够盼望耶稣基督，他有一天会来，耶稣他应许他会来，他应许的他必定成就，感谢神。可是你可能说，主耶稣已经等了，我们已经等了2000年，他还没来，这个是不是我们自己自己骗自己呢？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来他可以随时来，主可以随时来，我们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个重点，就是主再来。这个很多基督徒忽略的事情，就是盼望主再来。这个是初信的教会，刚刚诞生的教会，保罗写给他们，他一个重点就是说，你们要盼望主再来。保罗反而没有跟他们说很多很大的道理，没有跟他们说好像罗马写给罗马的书信，他是说你们等待主来，你们不要睡觉，要警醒，主一定会来。这个是我们的盼望，不管我们受的苦多么大，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的主，我们的王，他会在迎接我们，我们与他面对面。 可是主今天他还没来。圣经里说，因为他不愿意一人存，他不愿意万人得救，他愿意更多的人得救。还有教会还没有装备整齐，可是我们不知道，可能下一秒钟有一个人得救，数目就满了，可能下一秒钟教会就装备整齐了，主就再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再来，在哥林多前书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每一章的结束，他都说主再来，主再来，他说五次，每一次他都是这样子说。这个是我们的盼望，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本书是写给一个很年轻的教会，人数不多的教会，甚至当初去传道给他们的那个传道人已经不在的这个教会。可是根据我们的弟兄提摩太的报道，他说有好消息，他们的爱心跟信心还有他们对主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要成为主的见证，不一定只是在主里有很久的教会才有的事情。要成为主的见证，不一定是要人数很多的教会才是一个才能够成就的事情。就算弟兄姊妹，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不多，就算主弟兄姊妹在主内的年龄可能没有比其他的教会年在主里这么久，可是不要放弃，也不要低估基督的能力。这个是保罗说，他说他写给的写分书信是写给谁呢？他说他写给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你的教会，这个是父神的教会，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叫耶稣在掌权。当我们愿意降服在基督的手中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就会做工，就好像主在帖撒罗尼迦里面做的工，让弟兄姐妹能够有爱心，有爱心里面的功夫，让弟兄姐妹在这个有这个爱心里面的劳苦，有这个信心里面的功夫，还有盼望主耶稣的再临，而成为，既然他们能够成为马其顿、亚细亚、亚该亚这些教会里面的一个榜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希望这本书信能够鼓励我们。今天我们只是开了一个头，如果主愿意，我们愿意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留下的话，圣灵启示的话，能够激励在南撒的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主美好的见证，能够好像一个发光的灯塔，愿主的恩典与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敬拜你，感谢你教会是你的，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你的教会，感谢你把你的话语激励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在一个年轻的教会也能成为主美好的见证，感谢你，你在我们身上你要得到我们对你的信心的功夫，在爱心里面的劳苦和盼望你再来的一个忍耐。主，我们把这里，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就交在你手中，把教会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的牧养看顾，求你在这个话语扎根在弟兄姐妹的心里，让弟兄姐妹愿意爱主，被主的爱激励，让弟兄姐妹愿意为主服侍主，愿意弟兄姐妹愿意信靠主，走上这信心的道路，愿意弟兄姐妹每一天就警醒盼望主的带来。我们感谢赞美敬拜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